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我们要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六第七节，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，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，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。朋友啊，因为这些罪啊，神的愤怒，犯罪的人愤怒必定会临到这些不悔改不信的人身上。同样的，神的儿女，如果我们跟这些罪也犯罪了，那么神的愤怒也会领导我们，会惩罚。如果你我是神的儿女，神一定会惩罚他自己的儿女。神曾经惩罚大卫，当大卫犯罪的时候，神就惩罚他，神并没有放过大卫。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十一三十二节这样说，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。我们受审的时候，乃是被主惩治，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犯罪了却没有受到神的惩罚的话，那可能你就不是神的儿女的，因为神会把你跟同世人一样一同定罪，就表示说你还没有真正得救。但是神的儿女做了错的事情，神一定会管教他自己的儿女。如果神没有惩治你，没有管教你，表示你的情况是很危险的，因为啊，你就不是属于神的儿女。因为神必然会管教自己的儿女，因为神不会管教魔鬼的儿女。接下来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八到十节，从前你们是暧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，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、公义、诚实，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情。保罗这里清楚地提醒信徒们，在他们没有信主之前，他们是活在黑暗当中，他们自己就是黑暗，他们没有重生，他们活在黑暗里面。如今变了，以弗所书五章八节下半节说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就是说我们要活在光明里面，世界的光，因为主耶稣他就是世界上的光。保罗这里特别指出，光明所结的果子是有良善，代表仁慈，果子是公义，代表道德上的很正直，诚实代表一个很诚恳很真心。所以信徒基督徒必须要有这些，用这些果子来验证自己到底有没有真正行在神的旨意当中，并是不是真正讨神喜悦的。在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这样说，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行。有人问我说，在神的光明中行是什么意思呢？简单的说，就是我们人要行在仁慈、良善、公义、诚实当中，这个就是行在神的光明当中，这是每天都要做的啊，不是说一个礼拜只做一天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一到十三节，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，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，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，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啊。我要解释这两节经文是什么意思。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，就是说到神的儿女不要做那些暧昧无益的事情。我们知道在暗中所行的事情就是那些不可告人的事情，连谈都不要谈，反而要责备这些暗中那些污秽的事情，要定他们的罪。这并表示说我们基督徒要成为一个改革者，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，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借着生命的光、生命的见证， 来责备那些暗昧没有益处的事情，因为光明就把黑暗显出来的，光明就把隐藏的罪显明出来的。所以单单用讲道，借着讲道没有用效用的，唯有光就可以把黑暗驱散的。那许多基督徒想要用批评啊，想要用管教的方式把人纠正，去纠正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，告诉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说，哦，你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，不应该做那样的事情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个不是我们来处理黑暗的方式。那么怎么来处理的？要你自己要成为光，因为你不能用嘴巴教训别人，你也不要告诉人说你该做什么啊，什么不该做的，我们不要这样讲。因为我们的责任是做什么呢？就是要传扬圣经的亮光，圣经的话语就是亮光。我们不可能借由教训别人就让他知道错误了，也不能够说教训这个人就会使他归向主耶稣的。你不可能让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能够改变，因为他改不了，他没有能力改变，只有神的圣灵才能够让他改变，才能够让他的重生。所以你不应该就去指责他，你说啊，你不应该做这个事情，你是一个坏人。我们所能做的，我们自己必须要成为光，只有光才能够影响到黑暗。有一位姐妹，她的个性很强，她很希望她的丈夫啊能够早一天信主。她也告诉我说，她的丈夫啊要来教会，但是她教会来了教会，她不肯接受主耶稣。这位姐妹就对我说，我早餐啊，我流泪的请她接受主，晚餐我也是哭求请她接受主。我就想说，哎呦，这个姐妹怎么样？她的丈夫要一天跟这个好哭的女人一起吃饭，她怎么受得了啊？后来我就对这位姐妹说，你千万不要再这样的，我说你最好为你的丈夫好好准备三餐好吃的东西，你要成为一个温柔的妻子。可是这位姐妹就对我说，啊，没有用的，我要为主做见证，对她好没有用的。但是很可惜，这位姐妹她不明白做见证到底是真正的意义是在哪里。那后来啊，她终于，她就听我给她的建议的，不要在她丈夫面前在那个哭着让她丈夫要信主，用眼泪叫她丈夫信主，也不要再去常常教训她的丈夫，她自己要有一个好的见证，她自己要成为光，成为光明，做一个光明的妻子。哎，结果果然不到半年以后，她的丈夫啊信主了，因为这个姐妹已经成为光。听众朋友要记住，你不能用说教的方式，用教训责骂的方式把黑暗赶走，只有光，光才能够把黑暗赶走。接下来我们看以弗所书五章第十四节，所以主说，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这是主的命令，是我们自己靠自己做不到的，人怎么可能从死里复活过来呢？人的灵性既然死了，他怎么会醒过来呢？这是神的工作，只有神能够使我们醒悟过来。在这里保罗所指导说，那些灵性麻木的人，那些信徒，他要醒悟过来，要圣灵的工作。接下来我们看十五到十七节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这是这几节经文是关于我们信徒，对我们信徒的一个命令，神的命令，要我们靠着智慧行事。那么我们行事为人要显出一个好的见证，我们要为神而活。这是表示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要行在神的旨意当中，就是像我们，就是我们是一部火车，要行在轨道上面。当我们自己能够显出显明我们自己是属于基督的人，有好的见证，为主而活，当我们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就显出我们是属基督的人。那听众朋友，不晓得在你的言语行为当中有没有彰显出你自己就是神的儿女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基督徒的见证，基督徒的言语行为要非常谨慎，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，这个才是有功效的。接下来我们看十八十九节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那要被圣灵充满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听众朋友注意这两节经文，这里所讲的并不是要反对醉酒的经文，这不是的。那从古到今 醉酒这件事情当然是让很困扰人啊，这是一个罪。那保罗在这里他要做一个比喻，叫我不要醉酒，因为酒会使人啊暂时好像看起来很亢奋的样子，然后不久以后这个人就会感觉到很沮丧，就是那个人的行为会很放荡很放纵，最后他内心会产生一种绝望很沮丧，最后这是酗酒的人啊，这个状况，醉酒的人状况，最后也许会因为酒精中毒失去了理智，成为一个疯狂的人。听众朋友，这里特别说到一个神的儿女做基督徒，我们要依靠神，相反的一个神的儿女要做什么呢？要被圣灵充满，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经历。被圣灵充满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可以从这个喝酒的人，这个醉酒的人身上做一个联想。保罗这里他引用这个醉酒的是做一个对比的原因，说喝酒的人他被酒精所控制了，一个人一看他就知道这个人是喝醉酒的，说行为都不正常。但是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了以后啊，就是他活在啊圣灵的里面，那表示这个人他对于主的事工，对神的事情他充满了活力。所以当听众朋友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表示说圣灵已经在掌管引导我们每天的生活。讲到就是我们的行为啊，我们的生活被圣灵充满了以后就有密切的关系，所以生命改变了也好的见证了。保罗这里特别说我们信徒要小心谨慎的行事，要被圣灵充满，圣灵充满就叫我们小心谨慎的行事。这些命令是给谁的呢？就是给基督徒的。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，他的生命是不断的更新，不断更新，而且蛮有能力，行事有智慧，能够特别是结出圣灵的果子来，这个才是表示圣灵充满的意思啊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要说一个人受洗以后归入了圣体以后啊，又要啊一些什么特别的圣灵充满。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13节啊说得很清楚，就是说圣灵，说到圣灵使一个人重生了，有了新生命了，圣灵就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，那么已经在我们的身上生命里面留下了印记了，我们已经可以说一个归主的人已经受了圣灵的洗了，那么我们就跟其他的信徒已经成为一个身体了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是被圣灵充满才能够服侍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看到在五旬节那一天，耶稣的门徒他们聚集在一起，许多人那天就被圣灵充满了。那么这个圣灵充满的目的在哪里呢？就让他们有能力可以传福音啊，出去为主耶稣做见证。所以我认为圣灵充满，被圣灵充满是一个很单纯的事情，就像你开车子开到个加油站，请加油站把这个车子油加满。当听众朋友，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，我每天开始一天的生活的时候，我就会向神祷告说，主啊，我要在你的圣灵里面行事，我自己做不到，我需要你给我的能力，求主帮助我。这是我每天啊生活的时候向神这样祷告。那么基督徒每天开始的时候也应当向神祷告，要被神圣灵充满，因为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迫切需要的。你可能昨天前天啊曾经被圣灵来充满你，可是每天都要被圣灵充满，因为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你就会想服侍神，就会在圣灵里面行事。所以就是天天都要被圣灵充满啊，不是昨天被圣灵充满，前天被圣灵充满，却是每天要被圣灵充满。我们要活在圣灵里面，靠着圣灵来行事。听众朋友，一个人被圣灵充满有些什么证据？听众朋友，你认为说有什么证据呢？接着我们经文告诉我们说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这里圣灵告诉我们很清楚，因为圣灵怎么说呢？就是彼此对说，用说的彼此对说，不是用光用唱的而已。这里说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，当然这是指那些诗篇，诗篇可以配上音乐，颂词也是啊，诗歌用这些诗歌颂词诗歌来赞美神，这些颂词水准都很高的。灵歌跟诗章颂词相比的话，那么可以说可能是灵歌是临时的新的创作。就是说到被圣灵充满，因为圣灵在我们信徒的生命里面有了果效，让我们信徒里面被圣灵充满带来了很多喜乐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保罗在这里用醉酒跟圣灵充满做了一个互相的比喻。 一个酗酒的人，醉酒的人，但是酗酒的人他并不快乐，但是信徒基督徒他并不需要用酒精喝着酒来提神，基督徒需要什么？就是需要被圣灵充满，就能够发出啊神的喜乐来。但是一些醉酒的人，他也会靠着酒精来让他快乐起来。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一节这样说，你的喜乐可以充满，就是我们基督徒要有满足的喜乐。怎么来的呢？是借着圣父圣子与父子相交，就会得到满足的喜乐。在约翰一书第一章三四节说，我们要与圣父圣子相交，子是与父相交，我们也要与神相交，与父相交。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为什么可以享受到很快乐的时光呢？为什么在主里面我们有快乐呢？这个快乐哪里来的呢？当然是来自圣灵啊，圣灵充满我们，会让我们心里面会发出喜乐来，这是圣灵充满的功用。接下来我们看二十节，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。这里说到什么呢？圣灵充满的一个印证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常常感谢父神，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，有一个对神感恩的心。诗篇里面有许多向神感谢向神赞美的话，那些水准都是很高的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应该常常口里面这样说，赞美神感谢神，因为神有说不出的恩赐。听众朋友，我们有没有这样圣灵的工作，是要让我们赞美神感谢神，知道神对我们有不尽说不尽的恩赐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可以从内心说出这样的话吗？如果你不是从内心发出来赞美神感谢神，那么你所说的话就没有意义的。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向神感恩，我们就会赞美神，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好处不在神以外，都是来自神的恩典。曾经有一位医师，一个故事是这样结束，有个外科医师，他也是一个妇产科的医师啊，这个医师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，那他在医学界里面很有名，他是个好基督徒，也是神的一个很好的仆人。那有一次他出去外面散步，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去，走了很远的，忽然间口渴想喝水，他就在一个农舍的前面就停下来，他想向这个农舍的人要一杯水要杯水止渴。那这个时候有一个小女孩子就开门了，就说她爸爸妈妈不在家，家里也没有水。那小女孩就说，你要不要喝牛奶，我可以把我们家的牛奶给你喝。那么小孩子问这个医生说，你要不要喝牛奶，他说好啊。这个小女孩就把牛奶一杯牛奶给这位医生这位走路很累的医生喝。那么医生喝了以后他真的好喝。那小女孩就问他说，你还要不要，他说好啊。那小女孩又拿了一杯牛奶给他喝，他就谢谢这位小女孩，就他继续散步去了。这个医生他心里觉得，这个小女孩真可爱。后来发生一些事情了，过了几天，这个小女孩她生病了，就送到医院里面去。那么这个医生他是一位有名的医师，他认出这个小女孩就是几天前给她两杯牛奶喝的小女孩，所以这个医生就为这个小女孩动了手术，特别的就照顾这个小女孩。那么这个小女孩的父母有一天就来接待在她的这个小女孩出院，当然是要大家知道看医生很贵的，开刀手术很焦急要准备要付钱，这个钱很贵，所以这个昂贵的医药费怎么办呢？当账单来的时候交在这个父母的手中，这个账单上面写了几个字，写了一个总数，写了几个字怎么说呢？这个账单上说，两杯牛奶账已经结清，有这位医师做了一个签名。这个就是一个爱的行为，他所表达的一个爱，这爱哪里来的？当然听众朋友，爱从神来的，爱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。这位医师他是一位好的基督徒，他不需要到处告诉别人说我就爱你，我爱你。爱要怎么样表达呢？听众朋友，你认为爱怎么表达呢？就是我们的行动表现出来。所以爱人的行为不是用嘴巴说的，乃是用行动表现出来嘛。听众朋友，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，怎么知道你被圣灵充满的？就是要在你的生活上显出爱心来， 在你的生活上显出你的喜乐来，在你的生命里面显出感恩来，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谈到一个人被圣灵充满，不是一个很抽象的事情，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上显出爱，显出喜乐，显出感恩，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事情。听众朋友，不晓得你有没有求神的圣灵来充满你。你我在神面前，我们是一无所有的人，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一个罪人，但是听众朋友，我们可以求神，求他的圣灵来充满我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为主而活。听众朋友，我们听这个广播的节目，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靠着神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，凡事都能够有圣灵的引导。我要这里特别重复的说，基督徒，圣经要告诉我们说，基督徒我们都要被圣灵充满，这是神给我们基督徒唯一的命令。圣灵当然是还有其他的工作所做的，但是圣灵所做的一个给我们一个唯一的命令，我们都要被圣灵充满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圣灵有没有在你生命里面动工？当然有。当一个人已经信主了，归向耶稣基督，神的圣灵已经在你的生命里面成就了很多奇妙的工作。我认为每一个基督徒都已经被圣灵充满了，有圣灵的工作在他的生命里面呢。那么一个人的重生，圣灵使一个人重生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这样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一个人怎么会信他名的人接待耶稣基督？因为圣灵就在住在信徒里面。在罗马书第八章九节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圣灵已经在一个基督徒身上留下了印记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他就不是属基督的。那既然属基督的，圣灵已经在你身上有了印记了。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说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所以今天基督徒已经有了圣灵的喜，已经有了印记在我们的身上，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做印记。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。感谢神，每一位基督徒当他信主的时候，圣灵在他生命里面已经做了完成了这四件事情。刚才我举的这个经文，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，罗马书八章九节，以弗所说一章十三节，哥林多前书十二十三节，都说到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完成的工作。但是还有一件事情，唯一留给我们的，要我们做什么事情呢？我们人人都要被圣灵充满。听众朋友，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？这个很重要。接下来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，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这里提到一个顺服，这个顺服不是讲要服从的意思。保罗不是说神的儿女他好像当兵一样，要一定要接受教会的命令，接受教会的领导，不是的。这是主耶稣他的命令，是根据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三十四节记载，约书亚他认为他自己是以色列的元帅，当他看到有一个人手里拔着刀站在对面的时候，约书亚就问他说，你是帮助我们的呢，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？那么用现在的话来说，谁叫你拔出刀的，我才是这里的元帅。好像是有点这个责备的话。听众朋友，这个拿着刀的拔出刀来，这个是谁呢？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就转过身来对他说，说什么呢？不是的，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当约书亚听到这个话的时候，马上约书亚就俯下拜，并且脱下他的鞋子。他知道这个是圣地，因为那个人说，不是的，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圣地。因为约书亚知道他之上还有个元帅。今天听众朋友，我们都在这个大元帅之下。这个我们跟神的关系，跟这个元帅的关系是什么呢？就是爱的关系。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，主耶稣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听众朋友，这里有一个选择的机会，如果你不爱我的话，你就不遵守我的命令。如果我们爱神的话，就要遵守神的命令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当我们敬畏耶稣基督，当敬畏耶稣基督，彼此顺服，不是我们比阶级谁的高低，要谁自敬， 因为每一位基督徒都要敬畏基督，存谦卑的心，彼此顺服。那么我们看见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第二节说得很清楚的，保罗一开始就说我们凡事都要谦虚温柔。四章第一节说，我劝你们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，凡事谦虚温柔，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所以今天教会不是强调谁要管理这个教会的事情，无论是牧师，无论是长老，无论是执事，无论是弟兄姊妹，都要存敬畏的心，做什么？彼此顺服，这个才是一个教会真正美好的见证。这个就是基督徒被圣灵充满了记号，彼此顺服，当存敬畏的心，彼此顺服。今天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听众朋友，巴不得你我都是啊有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，这个就是圣灵的印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欢迎听众朋友啊，如果你有感动，欢迎来信，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